割浪鼓，不听别人的劝告，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劫粮。这也难怪，粮台是军中的命脉，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？他断了顿可怎么得了。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，千斤闸板搅开，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，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儿，这粮船还能不劫吗？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，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。这一进城可坏了，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，船舱里头暗藏50余人，一条船50，10条船就500，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。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。但这船只刚进了水城，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，一声呐喊：“弟兄们，打呀！”哗，叮当当啊！宋军从舱里的各亮短刀冲出来，跟下山的猛虎相似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砍。这下可乱了套了。有人禀报拨浪鼓：“坏了，我们上当了！那船上都是宋军呢！”啊，哎呀呀！拨浪鼓追悔莫及，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，打吧！城里就开了锅了。城里这打着，外边能闲得住吗？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，早都有人盯着呢。凭城内这一动手，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。唰，咱这么说吧，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。拨浪鼓带着亲兵卫队，楚明玉、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，拼了命的往外突围，总算杀开一条血路，从北门跑出去。跑出去将近20里地，回头一看，火光冲天。听败下来的军兵说，潭州失守，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。拨浪鼓痛哭失声：“哎呀，我的家眷呐！”老母亲、媳妇儿、孩子都陷落在城中，肯定都得遭毒手。他哭啊，跟他逃跑这些官都哭了，家眷来不及带出来，都扔到城里了，全完呐。哎呀，拨浪鼓响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总算我们能逃生啊！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！我对不起你们了。领着人投奔冀州，他败下去了咱不说，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一举拿下潭州。那潭州是座大城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啊！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，潭州失守。宋江能不高兴？进城之后犒赏3军，穿下令箭，秋毫不犯，对俘虏要优待，对逃跑那些大姚官员他们留下的家属一律保护，不准伤害。你看以人治天下，滥杀无辜哪行，全派人给保护起来了。宋江就占据了拨浪鼓的衙署，作为临时的帅府，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，高兴，外头粘贴布告，让老百姓各安生业。咱说过了，这潭州原来是大宋朝的地方，都叫大辽给占了。城中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呢，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高兴是奔走相告啊，因此。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，家家都在祝贺。宋江占了潭州之后，跟军师一商量，这么大的事情得报告给皇上，让皇上也替咱们高个兴。 也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。因此宋江命人拜本上奏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件喜事京城也知道了，本章也送到京城。肃太尉得着本章之后，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，上了殿了，见八弟徽宗跪倒禀报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向万岁报喜呀、啊！潭州大捷，宋江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一举拿下潭州。文武百官一听，你看看我，看看你，金殿上一片骚动，谁不议论议论？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，一个个是眉飞色舞。八弟徽宗在上面坐着一听，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！各位爱卿，你们听听，朕下决心招安，对了吧？哎，华刚哥为玉帛，宋江等人说话算数。果然为国尽忠效力，今番收服潭州，这是一大幸事，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。素元景啊，臣在，传朕的旨意，发锦缎25车，御酒100车，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，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，朕必有升赏，臣遵旨。苏元景领旨下殿了。八弟徽宗高兴，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，我呀去会会李师师，好好的痛快痛快。您瞧，这皇上就这么个货。哎，他退了殿了，单说老太师蔡京、三司殿帅高俅、童贯、杨健这四个人，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。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呀。高俅就说：“老太师，你看照这样下去，怎么得了啊？”哎。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？要重重升赏。如果宋江真平了大辽，班师还朝，那官儿肯定都小不了。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，是咱的死对头，能不报复吗？这是一。另外，皇上问过多次，为什么不收服潭州？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。皇上就有点怀疑啊，这可好，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，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。老太师啊，您看怎么办呢？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。那么太尉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绿烟一出，万难更改呀、啊。童贯这小子鬼点子不少，眼睛眨没眨？哎，我有一计啊，说着看，什么好主意？童贯就说：“这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？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。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，跟皇上说说利害的关系。”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，让他去，那是咱自己的人。最好叫他为监军，掌握大权，控制着宋江。一，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。二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错，把他们给干掉，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？以解心头之恨。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，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、啊、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。太有了，派赵相公赵辅佐去。哦，老太师想起来了，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，也姓赵， 要推荐赵辅佐，他肯定不怀疑。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，他就能为我用啊。你这主意不错。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，这不是拆台，这是什么呢？他们既已病，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，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，他方便得很。这皇上养精蓄锐，就准备去会理诗诗呢。蔡京来了，皇上就皱眉，心说真扫兴，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，让他进来。太师来到里面，双膝跪倒，臣参见陛下，请起坐吧。是，谢坐。太师啊，这么晚了见朕何事？陛下，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。什么喜事？宋江打了胜仗了，一举收服潭州，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？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，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。这事儿是可喜可贺呀。我已经传下旨意，命偏师官赶奔潭州，奖励宋江等人。陛下圣明，您做的是非常的对，不过臣有一言出口，望陛下裁决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陛下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了，认着他们的性子，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现在奉了王令出征，大权在握呀。那么再打几个胜仗，难免功劳高了，他们就忘乎所以。一旦到那时候有变，皇上再想驾驭他们，谈何容易？因此老臣十分担心，对这帮人嘛，要适当的利用，还要适当的控制，以防尾大不掉啊。八戒回头听完这话，翻翻眼睛，可能吗？正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呦，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，人心难测，反复无常啊。他们现在刚打胜仗，当然没有别的心，比方说把盐津给拿下来了，把大辽国给赶走了，那些实力都收服了，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那个大权在握，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？倘若贼性不改，率领大兵在打我大宋，如之奈何呀？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，但是不能不防范。这八戒回宗一琢磨，可也是这么回事。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？让朕收回兵权不成？不，陛下不能那么干，还得利用宋江，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，约束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出轨。老爱卿，你说派谁去合适？臣推荐一人，就是皇亲赵辅佐。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，让他去。对，大理寺叫别人掌管，让他去比较合适。他是您的皇亲，能不向着您吗？能不向着朝廷吗？您多多给他权力，让他约束宋江。也好啊。这样吧，老爱卿，我还有事，你代我传下一道圣旨，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，跟宋江同掌军权，便宜行事，为钦差大臣，臣遵旨，谢主隆恩。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。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， 高俅等人没走，在这听信儿，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。老太师怎么样？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，皇上同意了，快请赵辅佐来。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逼了来了。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，一听说太师传唤赶不去吗，坐着小轿子来了。等进了密室一看，好，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。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，拜见几位禀头上司，然后垂手站在一旁。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，赵辅佐这才坐下。老太师：列位大人，找我何事？
赵大人呐，可喜可贺，向你道喜。
哦，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？
皇上方才做出决定，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，代表朝廷赶奔潭州，表面上奖励他们，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，要约束他们，你可明白？
这赵辅佐一听，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不便点破。
是，
这么说，是老太师举荐的？
对了，
是老父举荐的，多谢太师提拔。
事成之后，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，让你提升几步，
这不是好事吗？多谢太师提拔信任。我到前里怎么做呢？
高俅说了：我赵辅佐呀，你是做明白的人了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奉旨钦差，代表皇上奔潭州的，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？另外你有个官衔是兵马总监军，你监视他们呢，宋江大事小情不得征得你的同意吗？他不敢私自做主，你点头他才敢干，你不点头他不敢干，这才起到约束力，你懂吗？
这我也懂。
另外告诉你点事儿，除宋江卢俊义吴用之外，你得深奏朝廷，愚者卢俊义往下那些人都没有官职啊，就是宋江是先锋，卢俊义是副先锋，其他的人都是白丁，你可以便宜行事，你有生杀之权呢、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，可以就地正法，你有这权利。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，有我们在这等着，放心大胆的干去吧、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。
皇上要，
皇上怪罪有我们的，跟你毫无关系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我说，
赵辅佐一想，我倒霉了，
倒霉了，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，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？那帮人都什么人？就有点为难，因此紧皱双眉，好半天没表态。
高俅把脸往下一沉：赵辅佐，你不愿意，
大概你这大理寺卿干腻歪了，想要回家抱孩子去吧。
不，
太尉您错疑了，我在盘算，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。
哎呀，
慢慢来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也不要露骨，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啊，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？这个事就得望长久远，细水长流，你懂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高俅也乐了：事成之后，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，当个侯爷，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？多谢太尉，以下就准备啊，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，有哪些要求一并提出。谢太尉，谢各位大人。
赵辅佐回到家里头，哎呀，愁的，
这倒了霉了，倒了霉了。这边都是我的上司，我得罪不起，
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，能拼我就可能表面上能拼，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。那要办不成，好好把我命都得搭上。这哎，还正发愁呢，就在外面人影一晃，走进一人，双膝跪倒：“大人，您还没歇呢啊？”哎呦，谁呀？不打招呼就来了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他一看，正好他贴身的总镖师，姓赵，叫赵万里，是他远方的一个侄儿。万里是你，正是。你怎么没睡？大人，我看您发愁，我一点睡不着，我过来问一问。万里啊，这样吧，你也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跟着我赶奔前敌，咱到前敌去。
对，
我已经领命了，我身为总监军。不过万里，我为什么发愁呢？只有跟你申诉肺腑啊，跟旁人我没法说，是这么回事。赵万里听完了乐了：“我大人呐、啊，这是喜事儿，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了，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？你干嘛发愁？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。哎呀，大人，我跟您去，您放心，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，我把他咔嚓了不就得了吗？你啊，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？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？可也是，万里啊，要照这样，你不准给我惹事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，不准鲁莽，不准唐突，把事弄砸了可就麻烦了。小人明白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潭州。